让我们来详细的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确切些了。他谈到，应该专门从事一种活动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么问题只是在于，能否把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连同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可以说一起创造出来。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的事实和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说是解决了。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促使人们去从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训练的那些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恰恰是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从事一种事物的乐趣。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竞争，而且生产本身引起了某种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作获利手段的呆板的经营，将不再是各种社会状态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征。在生产自发的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厂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厂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各个工人作为终身的职业，从而使他们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工厂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才能，人为的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 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